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六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政协高官罕见批网络审查，称阻碍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709案在押律师家属呼吁两会代表关注酷刑问题。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增加热点快评，关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罕见承认民众极度不满，主话题是朝日韩皆冷面相对，东北亚中国现外交困局。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星期一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其中有三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议会会议时说，朝鲜发射的导弹中有三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
这次导弹发射显然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朝鲜这一举动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已经向朝鲜表示强烈谴责。
韩国军方官员表示，朝鲜在靠近中朝边境的东仓里地区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周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谴责了朝鲜的举动。朝鲜此举正值韩国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平壤表示美韩此举是在为入侵做准备。美韩军演通常都会招致平壤的批评和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朝鲜发射导弹表示反对，但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着明确的规定，中方反对朝方违反安理会的决议进行有关发射活动。中方也注意到，目前美韩正在进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情。
在去年的美韩军演期间，朝鲜发射了多枚短程与中程导弹，并且宣称可以在其导弹上装载核弹头。美国之音报道。
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星期一乘坐使馆车辆呢离开朝鲜大使馆。据报道，江哲乘坐的飞机已经离开马来西亚。上个星期六，马来西亚外交部向朝鲜使馆发送外交照会，驱逐朝鲜大使江哲，要求他在48小时内离境。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说，这位大使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被刺杀，此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多次指责马来西亚故意拖延向朝方移交死者的遗体，并质疑马来西亚警方的调查。马来西亚外交部部长阿尼法签署的声明表示，马来西亚要求江哲为抨击马来西亚处理金正男的言论做出书面道歉，但是几天来朝鲜完全没有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要求司法部对川普总统的指控提出异议。川普称前总统奥巴马去年下令窃听在纽约的川普大厦的电话。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交谈过的美国官员们说，科米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做出指控之后提出这一要求的。川普并没有提供支持他这一说法的证据。根据美国法律，总统不能下令窃听某人的电话，这种做法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并要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要监听该公民的电话交谈。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波称川普的指控纯属捏造。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呢，可能星期一就会签署一个新的行政命令，暂停允许难民入境，并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这是川普总统今年1月下旬签署的行政令的修订版本。他表示，为了审核入境程序和保护国家安全，此举是必要的。该行政令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苏丹的人入境美国。有关官员说，新的行政令将把伊拉克从名单中删除。 新的行政令呢，也将暂时禁止难民入境，但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将不再单独受到无限期禁令的限制。国土安全部澄清说，已经有签证的人可以入境。台湾总统蔡英文冒着与北京再次对峙的风险，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以保护台湾在那个广受争议的地区里的权益。外交处于孤立地位的台湾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掌控其间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上个星期在台北对立法院表示，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台湾海军将加强对这片350万平方公里水域的巡逻。冯世宽补充说，台湾海军将增加对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实行人道主义救援演习，保护脱网捕鱼或运送补给的台湾船只。据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网报道，3月1号，中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在政协记者会上罕见地公开批评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罗富和表示，目前在中国境内访问境外网站有越来越慢的趋势，这将给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造成极大的影响。他提出应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以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呢，来提高访问速度。这篇报道虽然很快就被中国官网删除，但是罗富和的发言呢，却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你好。
你好。
罗富
好。
好。罗富和先生。
观众朋友们好。
罗富和先生呢，在他的发言中举例说，有的国外大学网站需要有半个多小时以上呢才能够打开，很多国内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为了科研需要都需要这个购买翻墙软件。那么作为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胡教授，您是否也遇到过罗富和所说的这种情况呢？
这位政协副主席的说法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在这之前我还看到过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给中央的一封公开信，也是要求放开对国外互联网的限制。中国呢现在强调创新，特别强调创新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啊，这个经济要实现创新的驱动。那怎样来创新呢？当然一方面，对小孩进行素质教育，改革教育体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现有的这种科研来实现创新。中国目前的专利增长的数量非常快，但是垃圾专利也很多，原创性的专利很少。那为什么呢？那还是中国的这种缺乏一个竞争的思想市场，人们的思想不够活跃。很多内容都不容许讨论，然后互联网也不能够实现对外的完全开放，或者说很难获得国外的互联网的信息。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获得一些国外的外文的一些尖端科研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中国的百度网根本不起作用，百度搜索根本不起作用，因为百度搜索它都是按照这个赞助的钱赞助的钱来排名的，很多这个资料你可能是很难搜索到，或者它排名可能100之后了，或者是根本就搜索不到，所以呢，可能要用谷歌之类的搜索，可能对科研人员更加方便。还有呢，我们在跟国外进行一些科研讨论的时候，因为国外它都是使用推特等等，而国内呢，中国国内呢却不容许使用推特，这样呢， 就极大的妨碍了中外科研人员的交流。而中国所使用的这种微博微信呢，外国人一般又很少用啊，所以这个如果不能够实现互联网跟国外的那些先进网站的互联互通啊，那么中国要实现创新呐、开放的这个发展呢，也的确是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嗯，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有关当局要加紧研究互联网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科研人员啊，实现那个互联网的这个对外开放，这样呢才能够加强中国的科研的创新，这样也才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创新啊。因为经济的创新它需要一个需要这种科研创新研发创新来作为支撑，而科研创新研发创新它需要一个思想的这种竞争的思想的市场来作为支撑。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呢，罗富和先生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增加国际网络出口的这个宽带，第二呢是鼓励运营商更加注重计算机终端网速的提升，第三呢是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的这个负面清单。那胡教授，您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采纳这三条建议当中的任何一条吗？
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有可能采纳的，比如说这个加快网速啊，这个使用这个更快速度的这样的宽带啊，然后采纳这个负面清单啊，这个对某些领域实行局部的限制，而不是全面的对谷歌、推特啊、Facebook 啊等等。不能够全面的限制，至少应当鼓励这样一些高端的研究人员比较自由的使用使用这样的这个一些网络。目前这个中国也在召开两会，中国可以说过去的一年这个成就还是斐然的，但是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也强调，我们还是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政府的职能要转变，政府自身也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所以关于这个如何管理互联网这方面也是一样，政府呢也需要改变这个自身的这个管理的方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式，这样来顺应时代的要求。互联网不能够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应当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且在这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数字经济数字家庭它有很多亮点把数字经济也纳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了。你要搞数字经济，那当然不是一个封闭的数字，不能够说把中国的互联网搞成了一个区域网，然后是一个局部的这个数字经济，这当然是行不通的。我想他能够把数字经济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他就应当就有决心把这个数字经济从中国要延伸到国外。
好的，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人权。709案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联名发表了一封致两会的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防止酷刑虐待提出议案、提案或建议。公开信呢，说明中国从2015年7月就开始抓捕、拘押或约谈数百人的709大案存在着酷刑虐待的这个问题。公开信呢还呼吁两会代表敦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解决中国对于酷刑虐待的预防和追责不力等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王女士你好。
你好。
首先王女士，我们请您介绍一下您和王全章妻子李文足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发表这封公开信呢？为什么你们高度怀疑李和平和王全章律师遭受了酷刑？
首先就是这个时间点是我们两会的时间，两会按照我们学法律的人来看，从宪法的规定来看，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它是说要代表 要从民间把这个信息搜集起来，整理出来，传达给党中央。它其实代表着我们选民的利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机会，这一年你就说中国人是这样的哈，你没有机会见到基层人大代表，更不要说两会代表了。那我们只能以公开信的形式，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特别迫切的这个呼吁，然后这样公开出来，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前几天凤凰视频呐、啊，就是网上是很多的官方媒体，中国的官方媒体大面积报道了关于谢阳律师酷刑的这个事情，他们的调查结果，所谓的独立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我们看了之后，我们觉得非常的荒谬。非常的荒谬，这当中，他那个矛头就指向这个酷刑是造假，谁造假呢？律师造假，家属造假，这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可以很明确的讲，我跟李文祖女士，我们两位曾经面对面与至少四位以上709被释放的人，面对面的交谈，谈起到这个酷刑，没有一个说。我没有受到酷刑，每一个都受到严重的酷刑。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从他被这样抓走，杳无音信，一年零八个月，将近八个月，一声音讯都没有，律师不允许会见，这本身他就是个酷刑，把人这样隔绝，完全的隔绝，是惨无人道的。那更何况我们听到了那么多的关于服药的信息，关于那个殴打的信息，关于在当中各种各样折磨的消息。所以说这个视频，包括把秘密抓捕的江建勇律师拉出来，让他，你看他的神态，你看他的样子，让他来说他是怎么样造假。我跟你说，只要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怎样，就知道他是一定被酷刑过了。这就是说，我们是人权律师的妻子，我们的丈夫被酷刑，我们的朋友被酷刑，今天反而官方媒体污蔑我们是在造假。那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真实的这一个想法，我们真实的呼声，我们要提交上去。但是我们没有途径，我们只能通过，第一是邮寄，我们邮寄出去了。那第二，我们在当中把它发表，表明什么？我们这是我们仅有的可以操作的途径。我们呼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呢，有一封包括你和李文祖以及江天勇律师的这个妻子金变玲发出的这个呼吁信呢，已经在上个周末送达了一些美国和欧洲这个一些政界领导人。那么到目前为止，你们有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我觉得，你知道中国的公安常对我们家属说一句话，就是说这种事你不要找外国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好像说的我们是一家人一样。好，这是家事，不可以外传。但是如果说遇到家暴呢？如果做妻子的，你要不要打110救命啊？对于我来讲，如果说中国政府跟我是一家人，那他这样对待我丈夫，这比家暴还要惨烈，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对于我来讲，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写信给这些还清醒明白，你稍微等一下，开一下门，可能小飞来了。还清醒明白，就是普世价值是什么？可能很，他们都在说普世价值，我知道上帝的那个价值是什么？人命关天呐，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要被尊重的。所以我们只能向这些领导人呼吁，希望在一个国际交往当中，他作为这个家庭，我们就说家暴来比喻，他作为这个家庭之外的，他能够在当中予以关注，让我们不至于在这个当中丧命。对于中国人来讲，丧失性命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很有意思，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这些我们的去信还没有得到一个回复。但是我们是知道他们是收到这些信的。
好的，我们感谢王俏玲女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节目增加热点快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罕见承认民众极度不满。 主话题为朝韩日皆冷面相对，中国东北亚外交现困局。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呢，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承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需要政府有效引导和缓和。外电报道说，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中国面临社会不满和信任危机，实属罕见。报道同时指出，虽然中国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承认了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但未必敢于承认民众极度不满的真正原因。好，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就请纽约的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给大家呢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啊，中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民众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据报道呢，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网上民众的一些言论呢，说通常中共是不会这样的。那我先请教北京的张先生，为什么这一次中国官方不同以往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以往。就是这部报的全文。第一，我奇怪的就是每年新华网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他的那个网上的实录，汇总成全文，但今年没有。今年头条、二条这报道都是关于习核心的，
可以了吗？
关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活动，然后其他一些网站的有一些个汇总了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但是我对照了一下。这个4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发现这个所谓不满的这个提法，在每个报告里几乎都有，而且呢内容相同，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我也以为啊，是不是我看错了？但是我仔细核对，2014、2015、2016、2017，他这4年的报告里头。都有一段提到，就是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药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方面，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这是2017年这么说，2016年呢是多也有这几条，然后多了一个政府管理，城市管理，少了一个这个住房。2015年呢也是讲了。这几条，然后多了一个交通，多了一个社会治安。2014年，这个也是这几条，然后呢，多了一个征地拆迁，多了一个社会治安。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官样文章。其实你整个对照这几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它的公文格式，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内容的排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了一些词儿，换了一些数据，然后换了一些一些细节上的这个变化是有的，它都是要证明我们一年比一年好。那么当然，今年可能这个政府报告的主旋律呢，还多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要这个强调了这个习核心。然后呢，
要为19大的这个顺利的召开来做这个铺垫，所以基本上是为这个18届的中央吧来唱赞歌的这么一届两会。
嗯，好的。
而我刚才所提到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卫生安全、收入分配这几个问题说了4年了，也同样是说人民群众也不满意。那到底这4年是有改进还是没改进，我现在都被搞糊涂了。
OK， 好的。那我再请教纽约的何先生。刚才呢，张先生说呢，好像历届政府报告中都有这样的不满情绪的这个提法。但是外电关注的是呢，这一次李克强他说这个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啊，按李克强的话说呢，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了。那何先生，您注意到这个差异了吗？
我觉得张先生呢，就是很认真呢，就是值得我学习啊。而我呢，是根本不看政府工作报告，我都很多年都不看了，我认为毫无价值。如果是而且毫无意义。如果你说有意义的话，只会有错误的意义。那你刚才说外电报道，外电现在报道中国的事情是非常浅薄的，因为一方面是很多的媒体在北京呢，他们受到很严重的打压，他们根本没有了采访的这个自由。第二方面呢，很多的媒体不，西方的媒体不是被中共收买那么简单，而是在中国的等经济强大的力量之下呢，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社会更需要的是从中国呢来获取更多的这个经济利益。所以以前那种西方媒体能够居高临下的，以关注中国的这个人权价值、政治进步的这些西方媒体慢慢消失了，出现的是一批非常媚俗的西方媒体。那么他们要么就是报道中国一些什么亮点，什么一些服务员呢、长得怎么漂亮呢、或者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人大发言人，或者一个什么明星呢、讲一些不痒的话呢。西方的这个媒体对整体中国的报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西方批判西方媒体的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政府工作报告毫无意义。为什么毫无意义呢？因为政府工作报告它没你讲的罗列的这些民生问题，这个严重了，那个严重了，这个要解决了，那个要解决了，实际上回避了最根本和最本质的问题。而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引起一系列民生问题的根由，但是这个不提。然后大家的焦点哈啊，今天又是军费又增加了多少了，或者减少了多少了，或者说啊，老百姓又是这个房价要解决问题了，那个要健保要解决问题了，这些问题恰恰是非常是转移注意力等这个原因。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社会冲突？为什么出现这种军费随意的这个往上调，随意的往下调？为什么就会出现经济指标这么一等变化？他没有把住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啊，对不对？中国的政府它不是一个被民众所授权的任何一个政府，而且这些议案不是经过正常的、合法的、真正让民众参与的一等议案讨论，所以他用这种民生的讨论只是转移一下视线，好像这个政府是在关心民众，好像这个政府是在解决问题，但他关心民生，关心就是不关心民主。他关心这个民众的问题，他实际上把本质的问题全部掩盖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呢，这个意义如果说有意义是一个错误的意义，它是一种误导。
好，那关于民众不满的原因，李克强呢提出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引发了民众不满，这是民众极度不满的真正原因吗？我们先请教北京的张先生。
这个当然不是了。这个实际上根本问题还是这个一党执政下面的这种政治腐败，那么还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那至于说这个刚才讲到啊，说是什么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严重啊，我查了一下，这个除了这个境外媒体有这样的这个演绎以外，其实在报告的原文里并没有，只是说还有不少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是比较轻描淡写。现在就是有，也就是和平先生讲的，这个境外媒体有时候他这报道有比较大的随意性，所以我们要分析新闻的话，我 我觉得必须要核对它的原文才能够这个得出结论。
嗯，
那当然这个这次呢，这个报告里头也讲到一点，他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所以呢要怎么要精确扶贫，还要减少今年还要减少1000万呢，要完成异地扶贫3340万，提到这些内容，也就是这么一段。
嗯，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的问题，那也就是说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然后还有一句话就叫如果出现两极分化，这个改革就算失败了。那现在这个实际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社会的这个分配的严重不公是怎么造成的，还是这个政治体制造成的，是这个权贵利益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这个改革红利所造成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是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这个社会的撕裂状况可见一斑啊。这个现在来看，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大概只有10%左右。
嗯，
主要的发达国家它的基尼指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所以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体制性的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好，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下面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朝韩日皆冷面相对，中国东北亚现外交困局。围绕萨德入韩，北京和首尔曾经很密切的关系呢，全面倒退了。中国启动经济制裁，官媒强调要让韩国受内伤，而韩国舆论则呼吁全国要举国团结一致，顶住中国的压力。昔日中韩的热络关系降到了冰点。在此之前呢，朝鲜因中国暂停煤炭进口，对北京恶语相向，中朝血盟关系发生了这个生变，进一步公开化了。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战机群上个星期再度东进宫古海峡挑战日本，中日长期的敌对状态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目前中国同日啊韩朝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同时破裂，在东北亚出现了数十年没有过的外交困局。那中国有没有胆量和能力长期与东北亚这三个邻国同时保持紧张关系？北京近期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困局？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北京在首尔和平壤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还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抗美援朝呢？那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萨德入韩，我们看到呢是导致中国陷入外交困局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首先，它让曾经非常密切的这个中韩关系分崩瓦解。那我第一个问题请教和平先生，中韩交恶会不会是一时性的还是一个长期性的？萨德入韩是不是已经大局已定了呢？
这个萨德入韩呢，当然是没有问题。虽然现在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化国家，所以就像美国一样的，前面这个战士在作战呢，为美国作战或者是为什么作战，那么后面的民众是反对的啊，呼声很强。那现在这个韩国也是一样的，也有人反对这个萨德系统，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形态。 但是就是中国和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所谓戏剧化、戏剧性的变化呀，其实随时可以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年就是靠它的金钱外交在维持它的这种外交关系，而这种经济外交呢，它是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时候可能呢，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关键，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呢，这个经济就必须要让位于其他利益关系。那么在于中国和韩国来讲，韩国现在的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甚至他们的商人，甚至他们的民众也希望通过跟经济中国的经济互动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对于韩国来讲，北韩这样完全失控的这么一种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然后进行对南韩的军事威胁啊，那对于南韩来讲是变得非常的真实。因为呢，韩战这个例子，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北韩在中共的支持之下啊，那么这个打到了这个南韩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原来朝鲜本身的一种矛盾程度的一种平衡，所以现在这个北韩的问题几十年来基本上就是以中共以美国、以俄国为日本还有南韩为主导的这个还有北韩加在一起的六韩会谈毫无成就，所以逼迫了美国和韩国呢进行联手建立这么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这是本来是处于东北亚的一个安全的最基本的考量和平衡，但是中共居然出来反对他他一方面全世界最有力量能够遏制北韩的就是中共，但是中共一方面呢好像又跟国际社会似乎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呢在制约北韩方面呢是很不给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南韩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为了南韩的这个政治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那建立撒的系统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中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中共的反对只是说呢，因为他会丧失在东北亚的发言权利，或者降低他的发言权利，所以他在进行反对。那至于他说撒的系统能不能就是说在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防备中共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从来都是这样的嘛，你有矛就必须有盾嘛，对不对？因为你中共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州，那美国建立一个防御系统也是必须和必要的。而美国和韩国是一个军事同盟关系，所以他们进行共同的防御，错误又在哪里呢？
好的，那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官媒说呢，要给韩国放血，要他受内伤，不堪压力之后呢，来向北京屈服。那您看中韩关系会按照中国官方预料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这个中国跟朝鲜半岛的关系啊，历来是损人不利己，这个我以前讲过多次了。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都是损人不利己。现在呢，这个要制裁韩国，然后呢又捡软柿子捏，只能捏一个韩国的乐天集团，抵制他的超市，这种手法我觉得就比较的低级。而且呢，你是杀敌一千，可能自损八百。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这个一方面，韩国的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确实占有率很高，超过美国和日本，占了10%。但是呢，这个附件产品，中国进口产品45%都依赖韩国，所以现在中国的手机，比如华为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附件，有65%的这个电子产品附件和60%的纤维和衣物的附件都是要进口韩国的。当然这个韩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非常多，是44亿美元，是中国对韩投资额的2倍，而且在华韩国人占了，在外国人中间占了12%，也是最多的。但是同样有一点，中国这个韩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也是非常多，有870亿美元。所以这个中国的家电产品本来在韩国占了很大的市场， 占到这个家电市场占据率是55%，然后青岛啤酒在韩国的进口啤酒里是居首。那这种情况就是说相互抵制，这个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且呢这种伤害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外国企业对中国这种因为政治原因去制裁一些个企业的这种做法的不安，它还会继续的撤离中国，所以你这中国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市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做法啊都、就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嗯，
啊这种愚蠢也是出于一种惯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最后导致这样愚蠢的后果。
好的，
那么这个后果谁来承受？还得中韩两国肯定都要承受。
嗯，
那就像中国来讲，就是我们老百姓来承受。
好，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韩关系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中国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一开始朴槿惠对萨德并不是一个这个积极接受的态度，
嗯，
那么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时候，这个朝鲜韩国坐不住了，就主动要求跟中国来商讨这个问题。
嗯，
结果朴槿惠在这个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就没接通，国防部长用国防热线给中国打电话也没接通，
嗯，
所以呢让韩国觉得这个很受伤害。
嗯，
所以后来朴槿惠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因为电话问题出现了180度的转弯。
嗯，
就转而去这个还是要求美国来保护。
好的，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中国自己在外交上的这个错误所造成的。
嗯，
那这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已经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朝鲜问题专家叫张连溃，在他发表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好的，
那大家还可以去搜索。
那张先生刚才谈到这个情况呢很有意思，我们一位网友现在发来的这个一个评论跟张先生这个观点呢比较接近，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曾国伟这位网友说，朝鲜又发射导弹了，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刺激金三胖，对一丘之貉的流氓无赖你就呼吁克制，韩国部署防御系统你却又是强烈抗议又是发起抵制，你真会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刚才我们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朝鲜。有分析这个文章就认为呢，说过去中国至少呢可以在私下里劝说朝鲜停止刺激言论和战争边缘的这个行为，但是萨德入韩以后，朝鲜必将以中国没有能力来制止美韩军事升级为由让北京闭嘴。那我先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那只是撒娇而已啊，我就讲了，就是我们大家很清楚北韩真正最仇恨的国家是谁呢？就是中共啊，就是中国啊。那么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国家，很不满意的国家啊，认为是个白眼狼啊，就是这个北韩，对吧？那么当时哈按照中国人说话，就是我们进行了一等抗美援朝。按照朝鲜的说话啊，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把这个朝鲜半岛变成你的一个战场啊，你把这个美帝啊这个用我们的血肉啊拿走在这个。三百姓以南，所以这样一等格子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啊，和他们外在的表现啊完全不同。外在的表现是同治加兴地啊，实际上是烂心烂地。因为在国际社会来讲，真正具有价值观价值体系最相近的国家，全世界现在就是中国和朝鲜了。
嗯，
它跟其他的国家，中国和朝鲜中国和南韩，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这个日本，中国和其他大部分的主要的国际上的国家，实际上都是等经济利益关系。而经济利益关系与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的时候，这个经济利益就必须要让位了。所以中国现在对这个南韩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对日本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呢，它最终也不会根本改变呢 它和这个中朝之间的血肉关系。为什么叫血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啊，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他们身边互相撒撒娇，互相骂骂骂骂人，互相这个攻击一下，其实他们还是兄弟啊。这对兄弟呢，他有一天他会自相残杀，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们在价值上是一致的，所以在目前来看，只有一等情况之下会根本改变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就是战争，或者说呢另外一等可能就是这一争这个朝鲜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可用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是这是一个真正的毁灭性的。所以中国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要防止战争产生，第二个是要防止呢这个朝鲜呢与这个这个美国建交。因为朝鲜其实曾经是有过一次机会也像中国一样走向改革开放的，恰恰是中国领导人阻止了这一趟改革开放所以呢是北韩呢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艰难，那只好用武力呢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政权本身所以这等状况你要真正清算起来，那中共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极其极其丑陋，而且是不但是伤害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朝鲜半岛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北韩的利益。
好的，
但是没有人为中共这个愚蠢的错误呢进行这个代价性的这个清算，因为呢中国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呢如果没有当年的50年代的韩战，就没有当后来独立自主的这个中国外交，也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就有可能受欺负。那么这样一等舆论，这样一等影响已经深入了很多人的这个脑子。
好的，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去改变对，你讲。
我们来继续来探讨朝鲜这个问题。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有人说呢，萨德入韩让平壤彻底失去了对北京的信任，朝鲜已经完全成了一匹脱缰的这个野马了。我们看到�朝鲜今天又刚刚发射了4颗弹道导弹，这个时机呢正好是中国外长王毅3月1号刚刚与来访的朝鲜副外长李吉成举行过会谈。平壤此举可以说呢确实是给北京的颜面重重的一击，那北京对平壤的不信任感呢会进一步加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双方早就没有信任感，不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些个一切事态的变化，他现在双方只有利害关系或者利益关系。那现在中朝这个两国现在的利益也不一致那这个中国呢是要拿这个朝鲜北朝鲜当一个地理上的屏障，那北朝鲜呢是要借此来绑架中国然后呢来这个以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撒娇的这种方式就任意妄为的这种方式来把中国给绑架住。当然这个金正男这个被刺杀以后，比如说中国掐断了跟这个就是朝鲜的这个煤炭的这个贸易，那这个呢确实是比较沉重的一击。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对朝鲜的态度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有暧昧的地方，比如像这个金正男的家人迟迟没有到这个马来西亚去认领这个尸体，那到底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国是不是不愿意这个金正男的子女去？他还想保留一点对这个朝鲜的颜面呢，或者是跟朝鲜还保留一点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啊，等等等等，这些现在都很值得玩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次这个朝鲜官员派就是朝鲜这个副外长来，可能他也是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尽量低调，甚至保持沉默。当然，中国可能也有一种担心，就是一旦这个北韩的金家政权崩溃，这种类似的冲击波会不会对中共政权自身造成冲击？这个也是他们要担心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虽然双方互不信任， 但是双方对对方都还有需求。
嗯，
啊，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好的，
谢谢。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请简短，黄先生。
哎，你好，您听见吗？
能听见，抓紧。
首先恭祝中国正在召开的与人民无关的二会胜利的召开和闭幕。从中国禁止朝鲜原煤进口到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都可以看出中国在东北亚处理同朝日韩关系两面三刀的做法，结果是里外不是人、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嗯，
完全是自讨没趣和自作自受的后果。中共却对朝鲜发射导弹装糊涂和视而不见，所以不值得人民同情和理解。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
请讲。
你好，
抓紧时间，李先生。嗯，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朝鲜的这个放纵是助纣为虐，自食其果。还有一点是，支持朝鲜部署萨德，支持日本部署萨德。
好的，谢谢您啊，吉林的李先生。我们看到提起这个中朝关系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都很有气啊。我再给大家读几段网友的来电啊，这位哈伯先生。哈伯先生认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并不只是东亚，南海问题也和东南亚国家闹得很僵。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习近平本人的水平太差呢，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共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并不算太差呀，怎么搞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这位叫Abner王的这位先生，他来电啊，他来这个评论这样说：现在的东北亚局势呢，就是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他说，东北亚局势和北朝鲜政权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北京当局现在能破除困境的最好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放弃支持金家政权。另外，这位叫艾瑞克刘的这位网友说呢，提出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问题。他说，到时萨德部署以后木已成舟，中方到那个时候会如何反应、如何反制？是无奈接受呢，还是全面反击？如何反击？是继续抵还是继续抵制？请嘉宾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升级成冲突？同样，这位叫凯文公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韩国最终部署了萨德系统，那中国会有什么对策？是经济封杀还是武力回击呢？请嘉宾评论一下。我们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这个问题吧。
如果真正建立了萨德系统，中国也只能让渡它这个建立啊，让渡它存在啊。长期性的经济制裁很快又要发生在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可能也会建立，对吧？甚至如果菲律宾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啊，这个总统也不能说完全莫名其妙啊，我觉得他一方面呢还是很有民粹主义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还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因为他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玩弄北京，他表面上是打的这个批评美国的这个口号，讲的是美国的话啊，批评美国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是要争北京呢扶持的一个经济利益。但是在南海问题上面呢，他有没有进行真等的本质性的让步？那我觉得李光耀先生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威权的东亚的一个威权领袖。那么但是呢，他在美国也有长期非常严厉的这个批评。但是在考虑到亚洲的安全的时候，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他认为只有美国才可能真正呢保护着这个东亚的安全，或者是进行东亚的这个平衡。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当时使这个中共那些吹捧李光耀的人啊大吃一惊，从此慢慢就开始呢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新加坡产生了一等顾忌啊。那么到了李显龙时代就更加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等状况呢？就是因为中共这些年的这个外交和他的军事战略，由于他的经济势力的增强，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错乱。这种错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不仅是有些报纸，而且包括各等地方性的电视台，好像中国都在准备打一场仗 啊，今天要教训这个，明天要教训那个。今天啊，台湾不承认也一种啊什么什么九二共识，我们就不去旅游了啊，我们要给他的教训。明天日本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后天啊，这个啊这个新加坡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啊。这个这个菲律宾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啊。然后南韩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整的都是去教训别人啊，整的都是这样要跟别人的来打击这些关系。当然国际社会啊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的一个社会啊，很多的国家啊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啊去讨好这个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如果在真正的价值观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说真正他们的国家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中共翻脸的。我们知道南韩这个总统啊，他就非常的不要脸啊，在中国进行这个反法西斯的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这个朴槿惠啊，对吧？西方政府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卑鄙的状况，哎，只有朴槿惠为了讨好中共啊，啊，就去了这个当时的阅兵式，所以中共对南韩就特别好。但是没有想到，当南韩自己真正遇到这个国家安全危机的时候，他发现只有美国才能保护到他，所以他一下子中国和南韩就变成这么一等关系。所以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形势啊，其实是前所未有的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你毛泽东当年所建立的那个啊一些破绽国家的这个第三世界啊，为了可能的保不全，因为第三世界中国早就得罪了。那么西方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周边国家所建立的关系，都是因简单的经济贸易所支撑起来的，而这等关系随时都会改变。
好，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但是时间太紧了啊，我们只能再谈一个问题。有评论人士说呢，说中国呀、啊、错失了最后一次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这个一个机会，那就是中国和韩美秘密谈判，以支持韩国统一朝鲜半岛来换取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撤军。这本来是一副好牌，现在呢被中国打成了臭牌。那北京的张先生啊，时间剩下两分钟，您怎么看这个方案？有人说这个中共已经失去了机会了，您的看法？
我觉得很可能是失去了，因为原来如果手里这个还有金正男这张牌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就是还可以就这个更换金家王朝来作为一个就是跟美国换取美国放弃部署萨德的这么一个筹码。这个呢现在已经看来是没有这个筹码了。另外一个筹码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也主张过的，而且中国的军方他也有这样的计划，就是所谓这个提灯计划。那么他主要是要这个要做一个一揽子的一个签署一个永久性的和平协议，要解决啊，就中国跟朝鲜这个之间朝鲜半岛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领土领海争端，然后避免今后还有什么纠葛，然后呢，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所有外国这个军队都撤出，然后呢，再有就是中国在朝鲜半岛重建中间有相应的经济利益，然后呢，要这个取得美国的保证，签一个啊中美韩三方的这个协议，作为呢就是朝鲜半岛统一的一个一揽子计划。其实这个东西本来我觉得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在一个是现在也制约不了这个金正恩，一个呢现在外交上现在搞成跟韩国搞成这个样子，
好的，
进退失据，然后我觉得后面的事情
就不好办
了，办了。
好，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十九大前两会透露的弦外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